南亚海啸十周年，各国举行纪念仪式，追悼遇难者。索尼电影上映首日，电影票销售一空，戏院大满座。印度流亡藏人为四川自焚藏人举行祈福法会。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12月26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发布了2014年舆情报告，说支持拥护党与政府的声音在不断的壮大，情况真的是如此吗？另外，被中国当局监禁5年的刘晓波，到底何时才能重获自由？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林森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林森，
好的，玉文。星期五，亚洲各地纪念印度洋海啸10周年，人们在海滩举行各种仪式悼念遇难者，至少22万人在2004年的这场灾难中丧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的报道。
星期五，在泰国班南肯举行的海啸纪念公园揭幕仪式上，人们把鲜花和纪念品摆放在一面墙上。10年前的这一天，巨大的海浪袭击了印度洋周边10几个国家，泰国至少5000人在海啸中丧生。国际灾难救援志愿者、海啸幸存者安迪·查加尔的女友在海啸中遇难，她说：
There was a noise that I've only ever been able to describe.
我只能说，那种声音像是飞机的发动机，咆哮的海浪一波高过一波，震耳欲聋。我立即下床，试图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时海浪冲进我们住的小屋，我从此跟他永别。
在印尼的一处掩埋大约168000名海啸遇难者的地方，政府官员在纪念仪式上带领人们进行悼念。圣诞节次日的早晨，一次里氏9.1级地震引发的那场海啸席卷了印尼沿海的社区，冲进住满游客的海滩度假地。海啸幸存者吉里安·瑟尔说：
我知道必须要放弃一个孩子，我想最好就是大一点的那个。一名女士短暂抓住了他，但他自己也被冲到水里，所以只好放开他。我哭喊着试图找到他，我们认为他死了。当时的情景非常可怕，让我庆幸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仍在身边。
印度尼西亚是那次海啸灾情最严重的国家，超过16万人丧生，泰国和斯里兰卡也分别有数千人遇难。
再来看香港，圣诞节期间，香港要求民主的示威者连续2个晚上在旺角的居民区举行抗议活动，并且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警方逮捕了30多名示威者，这是自香港战中行动3个星期以前结束以来，警察逮捕示威者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约300名抗议者与数百名警察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对峙。韩国官员说，韩国、美国和日本同意签署一项三边情报共享协议，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及其核项目。有关官员星期五说，该协议将使韩美日三盟国在与平壤的关系日趋紧张之际，迅速对朝鲜的任何挑衅作出反应。该协议仅适用于有关朝鲜导弹以及核项目的情报共享。巴基斯坦情报官员说，疑似美国无人机空袭打死了至少7名激进分子。星期五凌晨，空袭的目标是巴基斯坦北瓦基里斯坦偏远地区的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激进分子的驻地。无人机空袭在巴基斯坦非常不得人心，很多人将无人机空袭视为对巴基斯坦主权的侵犯。但美国坚持说，在巴基斯坦军队不能进入的地区，无人机空袭可以有效地清除激进分子。最后我们再来看，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政府军星期四空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控制的一个地区，造成至少37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和2名妇女。此前该组织报告的死亡人数是21人。遭空袭地区位于阿勒颇东北方向，一直是政府军轰炸的目标。美国领导的空袭行动也试图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赶出他们在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 大本营。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在星期四发布了中国舆情报告。报告里说呢，2014年中国的互联网上充满了正能量，支持政府、支持党的声音是越来越大，这显示社会的情势得民心、顺民意。报告里甚至还说，政治激进派在中国正在失去市场。那么这份报告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那么又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就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了解有关的情况。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东方，有评论说这份新的舆情报告是雷倒了许多人，先来跟我们谈谈报告它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那我们想看一看啊，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呢，是中国国家信息办公室的下属机构。那么我们从新华社报道这条新闻的标题呢，就可以看出这篇所谓的研究报告的焦点所在。新华社的标题是2014年网上舆情日渐清朗，网络治理的成绩呢是成绩斐然。有下面几个方面的内容呢，我想介绍一下啊，比较值得关注。这个内容呢，第一呢，他就说中国互联网进入了新常态。中国互联网全面进入了什么样呢？进入了移动互联的时代。他提出了有三微一端，也就是微信、微博、微视频和客户端。这三微一端呢，成为中国舆论场的新重心。第二点呢，我想介绍是2014年，他说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也就是那些大 V 的群体活跃度明显的下降。据这份报告透露啊，不完全统计说整体发微博的这个数量减少了40%。那么这个统计和我们最近了解到的中国加强对互联网大 V 的控制有很强的关联。那么今年以来，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被封，有几十万的粉丝他们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很多个微博的这个大 V 呢就要宣布退出微博，不再说话了。第三呢，我想指出就是他这个微博上，他们那个报告里边指出了一个叫做习大大现象，火爆网络。习大大呢，这是习近平的一个词，说明中国老百姓对他的爱戴。那么习大大呢，成了各个相关网络盘点的年度热词。他不但有习大大，还有彭妈妈，也就是说啊，这个大大好像是山西话，就说爹啊，说叔叔的意思。那么彭妈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都具有超高的人气。那么我们看这个所谓三微一联上呢，上面有很多萌漫画、学习粉丝团、庆丰包子铺、视频领导是怎么炼成的。2013年呢，2014年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火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他们认为呢，这是拉大了领导人啊与民众的距离啊，激发出巨大的正能量。最后呢，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报告指出有两个舆论场的共识度增加。那么根据他们那个报告认为呢，这个体制内的媒体以及意见领袖和网民的这几个舆论场所呢，在2009年的共识度最低啊，就基本上处于对立状态，而今年达到了最大值。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的意见领袖由于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博客上或者是微博上他就不发言了，而转战呢海外的这些这个舆论场，比如说脸书啊、谷歌这样的这个 Google Plus 上面。那么所以我们看啊，如果是从不受当局控制、这个没有敏感词的控制、可以自由发言的这个海外推特、脸书、 Google Plus 上面的中文内容上看呢，我们得出的结论恐怕和中国官方的这份研究报告相反。也就是说，中国官媒的舆论场和这个中国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的舆论场 这两个舆论场的分歧呢，实际上是渐行渐远。
是，东方。那么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就这份报告的内容来进行分析啊。不过最后30秒左右时间，大家也很感兴趣，就是你刚刚也提到报告的内容可能跟一般社会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各界，特别是中国的网民，对于这份报告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外媒对这条报告根本就不关注。我们分析一下，看一下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BBC 啊，很多报外媒根本就没有报道这条消息。官媒关注这是肯定的，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日报网都报道了这条消息。那么我们看支持的网友呢，说统计结果基本上靠谱可信，改革不能止步不前，也不能过于缓慢啊，必须向前推进。那么中立的网友呢，认为两个舆论场趋同，这个结论有待商榷。他认为呢，民众与中央的向心力增强，比如说反腐八项规定等等，但是与地方政府的离心力越来越远。那么反对的网友就认为，人民网疫情研究室的这个监测室的立场模糊，用假舆情欺上瞒下，把舆情分析当作生财之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东方。那么这份中国的舆情报告，也有人说它是不是再一次凸显了北京控制舆论的手法与意图？那么报告到底是达到了它的预期效果，还是说达成了反效果呢？今天在我们的媒体观察栏目，主持人海涛就要继续和您谈谈这份非常有意思的舆情报告。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你刚刚也听到了东方的介绍啊。这份舆情报告的内容跟外界很多人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你的看法呢？你对于这个舆情报告所透露的一些重点内容，
它是不奇怪的，因为它是中国传媒大学，而且又是政府主导的这些传媒机构啊，或者传媒研究机构啊，它做出这样一份报告。如果是这个报告和它的结论相反，我相信它第一它不会去做，第二它做了也登不出来。那么这种报告达到这种效果，得到这种结论都是大家可以预期的。
嗯，
它里头主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网上反腐呢，是已经慢慢的衰落了，
降温了。
现在有政府反腐呢，反而是大大的有利。比方说，中纪委的网站经常周一周五就登出老虎苍蝇的这个消息，引起好多网民这个围观议论，非常这个。他说现在是，以前是网民瞎议论，然后政府，然后一处理，然后就告一段落。那么现在呢，是中纪委的网站已经变成了反腐通讯社，他一发布消息，然后大家都一拥上来都加以评论，所以现在这个势头完全翻过来了。以前是民众主导话语权，现在是中纪委，他由于他是反腐通讯社，所以说中共他已经主导了这个话语权，这就是他想要达的主要目的。
是，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看到这个反腐的风潮或者是这个关注力之所以一开始，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在网上这个所谓的传言或者是这个谣言，到最后都证实是真实的。那么最近中国的官媒也甚至说要求大家不要相信谣言，要相信中央，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和呼吁，这又是怎么回事？
还是环球时报。环球时报呢，周三他发表一篇社评，他不是一般的评论，他是发表一篇社评，题目就是要传言不可信，大家要信中央。问题在于以前的这么多老虎的传言，都是我们大家回顾一下，从雷震富开始，就是那个然后是王立军，然后是薄熙来，然后是
周永康，
然后是那个谁徐才厚，然后是谷俊山，然后是令计划，这么一大串都是老百姓先在那使劲说，最后你说的不行了，然后中共的主要传媒新华社或者中纪网站砰来一个很简短的消息，就把大家打发了。你这样下来，即便你中纪委是一个通讯社，但是你的通讯社不在那发新闻，反而让老百姓，让中小通讯社在那发新闻，时间长了，人家大家当然相信中小通讯社了。你大通讯社不发新闻，当然大家要相信小通讯社了。现在你又环球时报，你不许大家这个听这个小通讯社，那你让大家相信谁呢？主要是有消息就好，老百姓他相信，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时间长了，他发现好多都是真的，他为什么要不相信呢？
是，确实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它的效果，恐怕还很难，因为在中国的网民之间，大家已经相信了这种所谓的网络的传言，实际上事后都证明是事实啊。那么除了这份这个所谓的这个舆情报告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还有你说的《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之外，我们注意到最近啊，在中国也有一份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社会蓝皮书啊，这里面特别就提到了说一个好社会的标准，
对，
所谓的平等、民主、公正、文明、富强还有和谐，这六大的这个价值观念排名在非常的前面，你怎么样来看待这篇报告呢？
如果我们大家从一种理性的或者平心静气的角度来观察，就是刚才东方提到那篇舆情报告，还有这一篇社科院中国社科院搞的这一份调查报告，广大的人民群众呢更应该相信，因为社科院它是中国的最高的这个智囊机构，所以他提的报告要比那个传媒大学拿出来的报告要更加可信的多，所以他提到的什么公平、
民主，
这些都是就是被调查者，他调查了10000多人，这些被调查者大家主要首选对象，而大家以前报上所说的那是什么爱国呀、早早远远的抛在后面了。
嗯哼，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和发展啊！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所做的说明和分析。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于这些新的，像是中国的最新舆情报告，或者是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您有任何的想法或者看法，我们都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已经在中国监狱中被囚禁5年的刘晓波，到底何时才能重获自由？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这个星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判刑5周年的日子，美国国务卿克里呢发布了声明，再一次的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同时解除对他妻子刘霞的一切限制，结果呢是依然得到了中国的冷漠回应。刘晓波的未来，刘晓波的自由是否仍然充满未知呢？那么当前中国异议人士面临的局面是否更加严峻了？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刘晓波的好友，也是《刘晓波传》这本书的作者于杰来谈谈他的看法。于杰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那么首先跟我们谈一谈刘晓波入狱5年了啊，我们知道各界对他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为什么美国还有西方国家一再发出的放人呼吁看起来似乎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力？您对于刘晓波最终重获自由您有信心吗？
那在我看来，刘晓波先生要重获自由需要两个方面的这个条件。第一方面是那个中国本国的一些情况的这个变化，比如说习近平当局他的统治遇到危机，然后中国民间力量继续成长，民间的这个抗争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是国际社会的这个压力，而且这个压力不仅仅是像最近几天美国国务卿他发表的这些这个言论，而且要有很多实实在在的这个压力，比如说有那个真正的像对俄罗斯那样的那个制裁方案来出台，让中共感受到这种非常真实的压力的这存在。如果这两方面的这条件都具备，形成一种合力的话，刘晓波先生才有可能获得自由，然后在未来中国的民主化的这个格局中扮演一个像当年南非曼德拉那样很重要的位置。
是，我们知道中国当局是在2009年的12月25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刘晓波11年的徒刑。我们来看看5年后的今天，今年维族学者伊利哈木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您认为在习近平主政之下，中国异议人士所面临的局面是不是更加严峻了呢？
对，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习近平执政两年以来所逮捕的一些异议人士，而且仅仅是一些作家、记者、编辑，不是从事那个实际的那政治反对派那活动的人士，都超过200人。这个比起胡锦涛他执政那10年，差不多他抓捕他判刑了这样的人数100人，所以他这两年抓捕的人就是在胡锦涛10年抓捕的人数的这个2倍。然后很多非常温和的一些作家和编辑也被捕，还有一些在从事民间公益的那活动的，像这个丽人乡村那图书馆等等也被关闭，很多人是被捕。所以那显示啊，那习近平其实他自己说那三个自信，其实他完全缺乏那自信，他对那民间社会的力量的这成长是这种杯弓蛇影的这种心态，所以才会这样疯狂的抓捕。
是，于杰先生，我们也很关注的就是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您最近与刘霞有没有联系呢？了不了解他的近况如何？
我有一些渠道能够跟他有联系。他现在的那情况比起半年前稍稍有一些好转，比如说他可以在一些安全人员的陪同下出去买菜，可以接听少数一些他个人的朋友，而不是这个异议分子这个圈子里面的朋友，再给他打电话跟他聊一下天，但是不能谈任何所谓的这些敏感的这情况，也不能谈比如说他去看望这个刘晓波的这情况。但是他仍然没有作为一个他并没有被逮捕，并没有被判刑，在中国的那宪法和法律的意义上，他应该是一个那自由人，但他的有很多的公民权利都完全被剥夺。所以我也在此呼吁像美国政府、像欧盟等等那个国际社会，要继续给他以高度的关注，让他能够早日拥有全部的自由。
好的，那么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于杰先生，也是《刘晓波传》这本书的作者于杰，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谈到了刘晓波案的最新发展。那美国之音我们也将持续的来为您报道有关刘晓波的相关消息。同样的，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系列报道，或者留下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10年前造成了惨重伤亡的南亚大海啸，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或改变？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苏斯雷桑梅 ，VOA.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VOA 给大家说，新年快乐 ！American
citizen man with VOA.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from VOA!
Happy New Year from all of us here at VOA.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天呢是南亚海啸10周年的日子。在当年那场大海啸在印尼、在泰国、在许多的印度洋的沿岸国家造成了22万人的死亡，还有50多万人无家可归。那么就在今天，各国都在举行纪念活动的时刻呢，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在泰国就要带您一起来回顾这场10年前的重大天灾。
印度洋大海啸侵袭了这个泰国小渔村咸水村，10年过去了，但那改变命运的一天的痕迹依然存在。尽管政府全力帮助重建旅游区，但在灾情最严重的村庄，救灾工作进展缓慢。这些村庄有很多来自缅甸的非法渔业劳工，由于担心被抓和遣返，很多幸存者被迫放弃工作和财产，也不敢求助和寻找失散的亲人。对于社区领袖 Jicharong 来说， 目睹这些外来劳工的遭遇，让他立志帮助他们要回土地并重建家园。
海啸毁掉了他们的房子和财产，而他们却被迫离开。在他们还在为生存发愁的时候，泰国的地产商却乘机把这些有争议的土地圈起来，还贴上不准入内的标签。
虽然海啸过后泰国当局遣返了2500多名劳工，但现在攀牙府外来劳工的人数比海啸前还多。
房屋重建起来后，泰国人不敢住在离海太近的地方，所以他们搬走，把房子出租。海啸后，我们的居住条件比过去舒适多了。
虽然对遇难者进行了 DNA 取样和信息搜集，但当地一个墓地仍有495具尸体无人认领。普拉帕特失去了6个亲人，包括他7岁的儿子，他的儿子现在仍然下落不明。
我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因为他们没怎么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他们这么对待我们？他们不帮助我们，把所有的尸体都搬到普吉岛，这样外国人就可以很方便地来了。
当地渔民说，政府更关心的是旅游业的形象，而不是鉴别当地遇难者遗骸。随着沿海地区生意和发展的恢复，很多人希望过去的教训不会在未来出现困境时被遗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我们知道，在10年前呢，印度洋还没有设立海啸的监测或是预警系统，各国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可以说是猝不及防。现在10年过去了，各国的海啸预警系统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类似的重大天灾是否还有可能发生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连线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大气物理还有动力气象项目的主任陆春谷陆博士，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陆博士您好。
你好。
是陆博士，我们知道这10年来我们看到许多的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就是希望在这个海啸的预警系统还有这各个方面的防备上做好更多的努力。但是现在联合国说这项预警系统呢仍然有严重的一些缺口，您的看法呢，这所谓的海啸预警到底能做到多大的程度？
自从那个2004年年底的印尼的大海啸之后，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加强了对海啸的那个监测，特别是对海啸的那个科学研究的工作。当然在这个研究工作在投入这个业务的过程中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在一些这个发达的国家，比如像美国、日本，他们的海啸的那个预警观测和那个预报的这些业务都已经展开。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建立了这个太平洋海啸的那个预警系统，在夏威夷建立了这样一个预警的系统，然后它的整个这个海啸的业务由这个美国的国家气象局来承担，所以这个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展开。对于我海啸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对海啸的这个科学的研究要加强。那我们这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投入了大量的那个研究资金，召集了全美国的各个大学的教授科学家，组成了比较大的团队，对这个包括海啸在内的这个自然灾害，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投入了大量的那个资金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是，那么陆教授，您提到了投入了很多资金来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我们就来看看这场大海啸是因为在印尼亚奇省这场7.9级的地震所引发的。紧接着7年之后，在2011年，日本也发生了由地震所引发的大海啸。跟我们谈谈，从现在的一个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未来还要再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天灾，它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好的。海啸呢，它是基本上是由于这个海洋地质和这个地球地壳活动的那个造成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海洋的底面，和我们在大陆看到的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它有高山，有平原，有山谷，那么这些山的 形成呢是由于这个地壳活动而造成的。那么海洋地质学家呢，他们的理论是，这个地球，全世界这个地球呢，它是由数个这个大的地壳的板块而形成的。那么在板块之间，它有一个它有这种缝隙，那么这种缝隙呢，它是会造成这个地壳内部的那个岩浆呢会喷发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火山的爆发。
嗯，
那么火山爆发会引起这个在地缝在这个缝隙之间呢形成这个地震。那么这个海洋底部呢，这种活动是非常的剧烈。那么这种地壳活动呢，产生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释放出来，释放给海洋。里面，那么海洋造成这种冲击波，它会形成这种，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海啸。那么，因为这种自然现象，它是这种是不断的这个在活动，所以未来类似于这种大的海啸带来的自然灾害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可能比印尼大的海啸也有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
是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几年内，不管是在科学研究还有在预警系统方面的这个进展，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陆春谷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有关于南亚海啸的相关报道，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昨天是圣诞节，您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他选择和一群非常特殊的人士来欢度佳节，稍后我们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在奥巴马总统的老家夏威夷来庆祝圣诞节。那么奥巴马总统也特别呼吁所有美国人要向现役军人还有退伍军人来致敬。奥巴马总统夫妇在圣诞节当天探望了卡内奥赫湾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的官兵。奥巴马总统说，在我们庆祝自由享受祝福的时刻，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美军所有官兵的卓越奉献、服务还有牺牲。那么为此呢，奥巴马总统也代表了全体美国人民来对美军官兵表示他由衷的感谢。联合国说，苏丹命令两名联合国高层官员离境。这是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他在星期四表示，联合国开发署的协调员扎塔里以及开发署驻苏丹的办事处主任赫勒已经接到了驱逐令。杜加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责苏丹驱逐这两名官员的做法，并且敦促苏丹政府立刻取消这项决定。那么目前还不清楚这两名联合国官员遭到驱逐的真正原因。台湾国防部长严明在星期五呼吁台湾军方对中国大陆潜入的间谍要提高警惕。严明在星期五的讲话中说，近年来发生了多起间谍案件，显示北京正在加紧对台湾军队的情报搜集，这对台湾的整体安全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人权组织说，在最近一名藏人自焚身亡之后，中国警察曾经向抗议的藏人发射催泪瓦斯并且开枪。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还有居民在星期四为两天前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自焚身亡的藏族僧人格桑义熙举行了悼念法会。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37岁的藏族僧人格桑义熙23号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管理年措寺的派出所外自焚，抗议中国的统治，并高喊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人权组织自由西藏说，在格桑一西自焚身亡后，有很多僧人冲到现场，试图阻止警察把他的尸体运走。随后藏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向藏人发射催泪瓦斯并开枪，一名僧人左臂被击中。流亡藏人议会议员洛桑一西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帮助。
过去几年来，由藏人选择自焚做最后的抗争，但令人悲愤的是，中国人用更多的暴力、更多的镇压来回应，进而导致了西藏境内不断的发生自焚事件，这是最令人痛心的。这个局面需要国际社会的真正的参与，来解决西藏境内藏人的问题和不满。
人权活动人士说，自从中国1950年他们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以来，中国当局一直在践踏藏族的宗教自由和文化。不过中国反驳说，中国推翻了西藏的农奴制，给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发展。自从2009年以来，130多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据信其中大部分自焚者死亡。VOA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呢，是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会见了到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习近平再一次力挺梁振英，他说梁振英保持了香港的稳定。习近平还说，香港政改必须要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全美国各地的电影院呢，已经开始放映了在最近可以说曝光率非常高的这部电影《采访》。这部由索尼电影公司所制作的影片呢，讲的是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故事。不过由于受到了网络攻击还有暴力的威胁，美国的电影院呢不愿意放映这部喜剧片。索尼公司甚至也曾经一度要放弃发行这部电影。不过由于外界提出了一些批评，索尼最后改变了他们的决定。那么在圣诞节这一天，这部电影在一些小型的电影院放映的时候是场场爆满。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It's the biggest interview since Frosty Nixon. Frosty Nixon? I mean, in 10
years, Ron Howard's going to make a movie out of this. 索尼影业的这部《采访》终于公映了。You two are going to be in a room alone with Kim. 这部电影圣诞节这一天开始在一些小型影院放映，华盛顿的西区影院就是其中之一。索尼影业一天前已经在线发行了《采访》。
We bought the tickets like 2 days.
我们是在网上发行前2天买的票，我们没法退票了。
我妈妈买的票，我们全家一起来看。
我们是在网络发行前买的票。影院经理莱文忙着打发购票者，不过满座对他来说是好消息。
有好几百人电话都响爆了，不到一个小时四场票都卖光了。
美国人节假日去电影院消遣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在圣诞节看电影算是一种消遣，不过我还没有到那种非得去电影院的地步。
大影院没有放映这部电影也成了吸引观众的一个原因。
虽然受到威胁，那些电影院还是决定放映这个电影，而不是被那个独裁者吓倒。我决定到电影院来，花钱买票看这部电影，从这两个方面对他们表示支持。
看样子，网络袭击和暴力威胁并不足以让人们连门都不敢出。
圣诞节这一天总是很忙，不过到今天为止，如果以头几场为指标的话，这绝对创纪录了。
莱文说，该片接下来6场的票也已经卖光，这也就是说已经预售了450张票。不过那些急着想看这部电影的人不用着慌，他们可以在几个网站花大概一大桶爆米花和一杯汽水的价钱在线租看或者购买这部影片。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我们知道呢，2015年即将要到来了，但是俄罗斯人的新年假期呢可以说是笼罩在经济衰退还有卢布下跌的阴影当中。不过在首都莫斯科的居民看上去仍然相当有节日的情绪。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回来的报道。
尽管有经济上的担忧，莫斯科的居民和游客还是涌向各种庆祝圣诞节的活动场所，感受节日带来的愉悦。但是财政上的麻烦越来越迫近，持续下跌的油价和西方的制裁对卢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进口物资价格飞涨，迫使俄罗斯走向衰退。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经济紧缩至多只会持续1-2年， 但是这并没有让许多俄罗斯人感到轻松。居民索索正在购物。
我试着不想这些事情，太糟糕了，我们会看到它将来的发展，这是一场噩梦。
今年的新年假期，更多的俄罗斯人可能会留在国内享受这里的各种冬季活动，因为出国旅行太贵了。一些人对假日的经济活动保持务实的态度。在街上卖烤栗子的加丽娜说，
对我来说，那些有钱人是不会省钱不买栗子的，是吧？也许老年人、拿退休金的人和那些薪水不高的人想省钱，但是有钱人总是有钱。
在假日购物的人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但是他们仍然在购物。出售手工针织礼品的玛利亚说，
鉴于我们的经济问题，大家在购物时当然会选择稍微不那么昂贵的并且也更加实用的物品，但是我们的产品非常畅销，所以尽管有钱多有钱少的问题，但是大家还是来买我们的产品当礼物。
俄罗斯人似乎要准备过一个收紧荷包的新年了。斯拉夫民族的圣诞老人弗罗斯特爷爷给大家几个节日的建议。
我不是巫师，也不是术士，更不是预言家，我只是新年的冬季魔术师。你的新年会怎样取决于你自己，不管你希望它怎么样，不管你希望如何庆祝，不管你那天晚上新年的愿望是什么，这就是下一年的情况，任何事情都取决于你自己。因此如果你希望过得更好，事情就会这样发展。
尽管有节日的魔力，但是一些不那么乐观的人说，因为克里姆林宫没有将经济多元化，再加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俄罗斯的经济有可能跌入全面的危机。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东。在中东地区呢，黎巴嫩一直被视为是少数不用愁水资源的地方，但是呢，近年来黎巴嫩一半的人口都面临了严重缺水，水危机对于黎巴嫩境内100多万名叙利亚难民的冲击可以说更大，使得这个弱势群体的经济还有健康日益的恶化。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黎巴嫩发来的报道。
在这些非正式的难民营里，储水箱并不少，但很多都是空的。救援组织大约每10天向这些人家运送一次免费水，但是孩子们说送来的水只能维持几天。
有时我们好几天没水，直到重新来水。
难民们为了喝够水，往往每天要走好几公里，各家经常要想办法凑钱买供水。在这座难民营，校长阿布亚门说，水荒正在导致卫生状况恶化，孩子们纷纷病倒。
让我们感到难办的是，我们告诉孩子们为了健康每星期要洗2次澡，可没有水啊，而且我们的水有时还造成皮肤问题。
黎巴嫩目前的水危机部分原因是去年的干旱造成的，最近援助被削减，这也减少了各家能够购买的饮水。丹尼尔·戈万是乐施会叙利亚政策牵头人，他警告说，只向难民供水而不管黎巴嫩民众，这可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
他们可以发展他们的基础设施，并确保人们能得到服务，能创造就业机会，这可以为难民和收容他们的贫穷社区都带来好处，因为我们看到难民和收容他们的各个国家的社区中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救援工作者还说，如果修复破旧的管道和设备，缺水现象也能得到缓解。这些管道和设备漏掉了大约一半的饮水供应。乐施会的公共卫生专家戴利亚·米克达什说，水荒增加了难民中间的绝望感。
这是一个挑战，因为事实是现有资源比过去曾有的资源少了，这还跟宣传讲卫生有关。我们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确保人们既可以适应形势，又不会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影响？
有七个孩子的母亲乌姆哈利亚说，尊严已经不如生存重要了。 我们必须花钱买水。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想掏钱，就滚开。乌姆哈利勒还说，这个散发着恶臭的污水坑离难民营只有6米，这么多人生病跟污水坑也有关。他还说，附近有条小溪，但已被污水污染，溪水别说饮用，连洗衣服都先脏了。美国之音希瑟莫多克黎巴嫩贝卡谷地报道。
另外呢，在肯尼亚的野生动物保育人员，他们也在做出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够解救因为偷猎行动而濒临灭绝的稀有犀牛物种。这种稀有的物种呢，现在在世界范围里只剩下5只存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从肯尼亚发回来的报道。
他名叫纳金，是世界上仅有的5头北方白犀牛之一。他的耳边毛茸茸，四腿圆墩墩，要想认识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整个北方白犀牛种群可能会一去不返了。在肯尼亚的奥尔佩杰塔保护区，负责这些犀牛的总管理员穆罕默德多约说，冲突把这些犀牛推到灭绝边缘。
This animal，
这几头动物来自刚果北部一个叫做加兰巴的地方，它们躲在高高的草丛中，和在开阔地可以看到的南方白犀牛不一样。北方白犀牛喜欢高草，隐身在草里。人们在刚果打击部落主义，杀害犀牛，它们没有别的可以吃，就把犀牛当吃的。
这里的动物受到严密保护，无时不在的偷猎活动重创了世界各地所有种类的犀牛。屠杀犀牛的驱动力是亚洲对犀牛角的需求。亚洲人错误地相信犀角是名贵药材。
我过去会像这样从腿后拍它们，让它们趴下来，然后割它们的脚。今天割一点，明天割一点，一个星期后把脚割下来。我们是出于安全原因而割犀牛角，偷猎者会因为犀角而杀害我们的犀牛。
这一犀牛的亚种正在迅速的消失，保护区的其中一只犀牛10月间意外死亡。美国圣迭戈市动物园12月中旬失去了另外一头，但是北方白犀牛还有最后一线希望。这是苏丹，今年41岁，他是地球上最后一头雄性的北方白犀牛。他过去的配偶努力不幸都不成功，所以保育人士要尝试人工受精手段，想法拯救这个物种。方案是让一头进入育龄的年轻母犀牛通过人工受精怀孕，或者借用一头南方白犀牛充当代孕母亲。如果失败，他们可能会转向跨种繁殖，扩大基因库。
这是要保留下那些基因性状，让北方白犀牛作为一个物种或者亚种，不管你怎么叫，能够生活在中部非洲，并面对今天所有这些有关疾病和栖息地的挑战。这些基因性状可以作为与一头南方白犀牛杂交的一部分而保留下来，但只有它们还存在，那么希望某一天，也许是100年后，我们将能够把犀牛重新带回非洲的那片地区。
也许成功几率渺茫，但是此刻这是让这些犀牛不至于永远消失的唯一希望了。美国之音乔斯洛肯尼亚报道。
继续呢，为您报道财经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美国的股票市场在今年的表现可以说也让人非常的惊喜。但是您知道吗？纽约证交所在1792年开业的时候，它可是非常不起眼的，很难想象今天它已经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了。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在华尔街的报道，我们要带您去看看纽约证交所的惊喜。
纽约证交所是美国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发展的一块丰碑，它也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位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处理总值16万亿美元的交易。中国公司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商平台，它在纽交所上市成为该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华尔街经纪人乔纳森·科皮纳当时在场。
争取到阿里巴巴在纽约所上市非常了不起，但我认为人们忘了，那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做的。是的，我们的股票交易每天开盘收盘，我们每天都看着股价在变。
以前股市开盘后，这座历史建筑的地板上到处散落纸片，展示每天的交易情况。如今资金雄厚的大交易商掌控高效率的电脑交易，任何时间股票只要有买方就会有卖方， 纽交所提供场所、监控平台和交易机制，撮合股票的买卖双方，为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和普通民众办理交易。二战结束之后，纽交所蓬勃发展，跟大萧条时期的市场恐慌形成鲜明对比。
交易所外聚集了大量人群，因为纽交所股市暴跌。
纽交所在战争年代曾关门，911恐怖袭击之后也有几天停止交易。2013年12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被美国州际交易所收购。
交易所经历过关门，我想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这里。现实情况是，交易所不再是把生意吸引到他们的整个系统的推广手段。我相信这就是他们收购纽交所和可能会留住它的原因。
今天，新闻机构把交易大厅作为报道美国股市和行业大企业的背景布幕，也在交易大厅庆祝那些有幸为交易所开盘和收盘敲钟的企业。有人担心，古老的纽交所可能跟美国洲际交易所拥有的新交易有所冲突。纽约新学院的朱莉亚·奥特说，这类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纽交所是纽约市的一部分，而纽约市也是纽交所的一部分。到头来，即便电脑在交易中非常重要，但是人们还是要面对面的互动。
目前的挑战是，继续把证券交易作为一项人类活动，而不是自动的决策。后者已经占据了华尔街股票交易的大部分。交易电脑化让伦敦、东京等许多重要交易所空荡荡，而纽交所仍然为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者提供一个有人气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美国之音年终系列报道，我们要为您探讨的就是美国、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在今年八月份呢，美国破天荒的在首都华盛顿举办了第一届美国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峰会，特别强调美国要加强与非洲的经贸联系。也有人说，这凸显了美国与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争夺对非洲影响力的较量正在趋于白热化。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林峰的报道。
8月4号到6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迎接50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首届美国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峰会。他在峰会期间举行的美非商业论坛上说，
非洲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一个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日益扩大的制造和零售业，以及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电信市场之一。
奥巴马在论坛上宣布，包括可口可乐、通用电气、沃尔玛和黑石集团等在内的美国企业将在非洲投资14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航空、银行业和基础设施。然而，这些行动至多只能说是帮助美国赶上中国在非洲的脚步。中国早在5年前就已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去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是美国与非洲贸易的两倍多。由中国主导的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开创以来，至今已搞了6次峰会。在奥巴马主持美非领导人峰会的3个月前，中国总理李克强出访非洲4国，并出席在尼日利亚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期间，中国宣布对非洲新增一笔100亿美元的贷款，包括为修建一条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铁路提供90%的资金。但中国与非洲的接触也面临着不少批评的声音。去年，前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萨努西称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开发与比较政治学教授、《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布罗蒂格姆并不赞同中国在非洲扮演着新殖民主义者的角色这种看法。他说，
如果我们看非洲与世界任何地方的贸易，比如美国与非洲、欧洲与非洲，或者是中国与非洲，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贸易结构大体上是相似的。在美国，非洲对我们的经济利益来讲也是原材料，这并不一定就是说美国也是个新殖民主义者，这主要是非洲的经济结构使然，除了原材料，非洲还不能生产别的产品。
不过中国在非洲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也是个不争的事实。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非洲几个主要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受访民众对中国印象变差的情况。非洲对中国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向非洲输出劳工，而不是给非洲本地带来就业机会。中国在非洲的大型基建项目使非洲国家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还有就是中国的廉价商品充斥非洲市场，造成非洲本土工业得不到发展。这些不足之处正是奥巴马政府希望美国能够有所建树的领域，以显示美国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奥巴马在美非商业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
我们和非洲发展关系不仅仅是为了非洲的自然资源，我们看重的是非洲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它的人民、人才还有它的潜力。我们不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发展跑到非洲去开矿，我们要通过和非洲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来给所有人创造就业和机会，开启一个非洲发展的时代。这是美国所提供的伙伴关系。
但奥巴马政府在非洲政策上的变化也将面临一些挑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布罗蒂格姆说，
在出口信贷方面，中国有雄厚的资金去支持中国企业，而美国在出口信贷方面的预算非常少，美国也不给企业提供补助。140亿美元只是美国承诺要提供的，并不需要马上拿出来，而且国会也会非常不情愿掏这笔资金。
据他估算，中国两大机构即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从1995年到2012年间为非洲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融资，其中大多数是以出口信贷的方式提供。同期美国进出口银行为非洲买家提供的融资约为120亿美元。此外，中国企业还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出口退税。但这并非意味美国和中国会为争夺对非洲的影响力而拼个你死我活。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非洲发展项目客座研究员孙运在非洲在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报告中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分别仅占中国全球投资和贸易的3%和5%。外交家杂志执行编辑扎卡里凯克则表示，非洲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也绝对不占首要位置，这或许意味美中的较量不在非洲，也意味两国未来在非洲的合作或许会大于竞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滑 slick 滑。 OK, I'm headed to the store. See you later. 好，我得去商场了，待会儿见。 Be careful. I heard the sidewalks are getting slick. It's icy. 出去时候小心点，我听说人行道开始变滑了，都结冰了。 Slipp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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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I should change shoes then. If the sidewalks are slippery, I will definitely fall wearing these shoes. 那那样的话，我得换双鞋啊。如果人行道很滑，我穿的这双鞋肯定会滑倒的。Slip and slide, slip and slide, slip and slide. 打滑。Galoshes. 胶鞋。 head out. 出门。 Make sure you put on your galoshes before heading out. those will help you get to the store without slipping and sliding on the ice. Ooh.
出门之前要穿上胶鞋，那样的话你才不会在去商场的路上打滑。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kind of shoes do you wear when the sidewalks get icy and slick?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12月26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稍后第二小时也请您继续收看明星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最后呢，带您到哥伦比亚去看看这场热闹的 salsa 舞者的大游行。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这个星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2周年，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执政满2年习近平做得怎样，未来8年他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3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习近平的政绩。2年前的18大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上任2年来，他的执政路线逐渐清晰，对内巩固个人权力，掀起反腐风暴，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外展开强势外交，提出亚太梦的构想，展示对抗西方和主导世界事务的雄心。对他的作为，中国官媒有中国新设计师、习氏风格、习氏新常态等赞美，而西方一些媒体则有习皇帝之暗讽。那么习近平执政这2年如何改变了中国，他的治国理念和执政路线，其核心和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要点评他2年来的这个政绩呢，我们必须对照他上任前的中国和今天中国的这个形势。那么您认为习近平上任2年来是否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开了新局，是建立了这个所谓习氏新常态？请您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好吗，高文谦先生。
好，习近平上台后呢，他的执政风格呢和胡锦涛呢迥然不同，他大刀阔斧，这个在2条战线作战，一手呢是铁腕维持一党天下，绝不容许动摇红色江山，另一手是大力反腐，试图挽回民心。那么究竟是这种做法是像官方说的开了新局呢，还是穿新鞋走老路，重蹈毛的覆辙，时间呢将会判明，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王康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这个邓这习近平执政2年肯定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胡锦涛、江泽民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甚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告终了。中国肯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这本历史的十字路口。
嗯，好，陈伯公先生。
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习近平上台啊也点了3把火：集权、反腐、摆脱老人政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他跟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算是开创了新的局面。但是跟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还不算。
嗯，好的。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从这个习近平的具体的政绩来谈一下。那么首先，当然大家提到习近平上任以后最大的政绩呢，莫过于反腐，而且在民间呢为他赢得了民心。但是也有外界一些批评认为他反腐也存在一些弱点。那么您对他的反腐的这个政绩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反腐呢是为了救党，但是他的最大的软肋呢就在于呢一党天下呢正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 因此他就陷入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中，反腐的话会动摇党的根基，不反腐的话呢，党会亡得更快。所以呢，前一段呢，实际上呢，他在这困境中呢，他这个反腐的话呢，打大老虎呢已经踢到铁板，现在呢，转而呢打苍蝇。实际上呢，共产党的腐败呢已经深入骨髓。那么可以有两个例子。第一的话呢，就是最近披露的这个徐才厚，他这个所谓两个就是呢，小官呢是巨贪，哎，大官更贪。那么呢，第一个是徐才厚呢，他这个从他家里面就前两天爆出来的料说呢，这个从他家里面光这个超出那个外币就有1吨重，还有一个是北戴河供水公司的马某，那么一个小小的经理从他家里面就超出1.2亿的这个赃款，哎，还有黄金，哎，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情况是体制不改变，粪坑不除，党内掌握大小权力的腐败分子呢就会如蝇啄臭，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纵有三头六臂啊，也没办法打得干净。那么前一段的话呢，北平的话呢，就是不是北京那个热播这个北平无战事呢，讲的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铩羽而归。那么这个习近平的现在是面临着蒋经国同样的处境。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么在民间哈，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提出一个中国梦的说法，来增加这个民间民众和这个国家民族的这个凝聚力。那么你觉得从内政外交来看，这个所谓中国梦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
所谓19世纪是英国梦，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21世纪呢，那么就是属于中国了。这个中国梦是这么一个形象的说法，这个中国梦的实质和核心的理念应该是这样的，客观的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然后建设一个强大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东亚的盟主，进而挑战甚至改变世界的结构和秩序，重新成为中央之国。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极端形态有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第一就是它成为一个以宪政民主为取向的，以绝大多数的国家的这么一个国家政体为目标的这么一个中国梦，那肯定是人类的福音。它和西方的和美国的所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的冲突都会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相反，它是用一种要建立一个重新建立一个大的帝国，就中国古代帝国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复辟。也是共产主义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共产主义的一个现代变种。如果按照这种理念这种本质去发展的话，那么势必在国内要和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现代价值的这么一个追求要发生冲突，在国外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这个强烈的冲突。那么这种梦肯定是一个噩梦，它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中国在这个选择过程里边像前苏联一样分崩离析亡党亡国，另外就是和全人类共同毁灭。不管怎么说，这个走下去这个梦都是噩梦，它不是中国的美梦。
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这个左右路线之争哈。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很多分析人士觉得呢，他是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摇摆不定。那么提出深化改革有邓小平的影子，那么参观毛泽东故居啦，举行文艺座谈会等等，又让人联想到毛泽东。那么习近平上任之后，他的这个路线到底是怎么样的？更倾向于邓还是毛？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觉得无法定论哈。那么陈伯虎，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首先去了深圳莲花山，去邓小平铜像前祭拜。而且要求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4个官员也陪同他呢去了里，这个给人的感觉呢，他是要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他的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说法。另外呢，他又去毛泽东的故居3次，韶山去参拜。另外呢，也举行了毛泽东所谓诞辰120周年这么一个大的活动。那么给人感觉呢，他要走毛的路线，说一毛一邓。实际上这个在中国南方哈，这个矛盾就矛盾，这是一回事儿，就自相矛盾啊。在南方很多省份都成矛盾，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的事情是一个矛盾，就矛和盾。胡来是不行的，照这样下去将来怎么办？再胡来习惯了。这一串话呢，就把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串起来了，就中国的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习近平这个走法呢，很明显自相矛盾。 因为他说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泽东的否定，尤其是对毛泽东政治路线、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否定。如果不否定，改革就没有意义了。如果用他这个话说下去，我们也可以说不能用后五十年否定前五十年，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否定中华民国，那你的共产革命就没有意义了。你还可以说不能用这一百年否定前一百年，也就是说你不能否定晚清那个时候末年的改革，那么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都可能没有意义了。说在这样一个说法的情况下，就把后人走的路都否定了。当然我们说共产革命有可能是被否定的，但是习近平这个说法本身否定了自己，说他呈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就是他在政治上是学的走的毛泽东政治路线，经济上走了邓小平的这么一个经济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很多地方是不兼容的。
嗯，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呢，执政的套路呢，可以说是毛学为体，邓学为用。所谓毛学呢，就是坚持一党体制；所谓邓学呢，就是要搞中国特色，也就是搞这个半管制、半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现在的话呢，是毛邓并举。在政治上举毛旗，在经济上举邓旗，两手交互使用。
嗯，王康先生，我想请您分析，就是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任之初啊，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包括外国的媒体都认为呢，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会对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呢有很深刻的反思。那么很多人还期望就是他在一旦巩固权力之后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有所开放，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些希望都落空了。你觉得外界误读习近平造成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种解读啊，是来自一种人性论，就是少年得志大不幸，但是少年不幸呢，他也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后果。有些人变成就是逆来顺受，循规蹈矩，完全成为顺民；有些人呢，就是一线逆反；另外一种人就是把少年时代的不幸和磨难变成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政治资本。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一套。那么习显然是后面一种人。这个习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人会变的，最大的使人变化的是权力，极大的权力是极大的改变人性。最根本的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知识界很多人有天真愿望的希望这个习近平的少年时代的不幸，然后呢，导致他，执政之后能够产生相应的效果出来而落空了。最根本的是，我觉得现在实际统治的中国的太子党集团，他们已经对中国长期的观察思考得出了基本的判断和总的一个国家战略。任何人执政，包括习近平在内，必须根据这个隐蔽而强有力的这种力量来行事，否则他一天也待不下去。这个是形势比人强，这种也是一种深刻的一种人性。
好，破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一直觉得习近平呢，他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而且经历非常的丰富，那么下过乡，而且做过这个什么工农兵学员等等，他的人生轨迹代表了那一代很多中国人的这个人生轨迹。那么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说法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呢，很多时候在经历中造成的。习近平的人生啊，可以说非常复杂，大起大落。那么他是红二代，是太子党，但是呢，由于他父亲呢被受毛泽东迫害，那么全家遭殃，结果他被打入社会底层，那么查个乡当个知青，当知青呢，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说这个什么挑200里重担，走100里山路啊，这种吃苦耐劳，今天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他后来这个又当了这个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去，那么算走后门上去了，干部子弟。那工农兵学员又混了一套这个假学历，那么后来这个是这个作为第三梯队培养，这个培养呢就有一种八旗子弟啊那种骄横，今天他这个傲慢也看得出来。另外还重要的也是他少年的人生，他13岁的时候，因为他父亲被打倒，他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结果呢被关在党校的一个房子里。他跟着一批大人一起，有一个杨平老人回忆啊，说他跟一批大人一起接受批斗。习近平只有13岁，挂了个大铁牌子和那个高帽子，由于这个帽子和铁牌子太重，他不得不用手扶着。然后开批斗大会的时候啊，他跟其他几个成年人站在一起被批斗，而他的母亲齐心，人家喊打倒习近平，他的母亲在台下也举手喊打倒习近平。结果习近平被关的期间呢，有一天呢他就跑回来了，一个大雨天跑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就问他，你怎么回来的？他说我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户回来的。然后他母亲没说话，他又说妈妈我饿了。结果他母亲不仅没有给他做饭吃，而是冒着大雨出去告发习近平跑回来了。结果习近平大哭一场，跑到那个 走了，冒着雨夜去了这个颐和园，躺在一个工人收留了他，躺了一晚上，第二天被关进了少管所，一关就是3年。所以这个经历给他的两个感觉，一个是他能够吃得苦受得罪，再一个他母亲六亲不认，所谓的党性对他深刻的影响。所以后来之后他并没有跟他母亲去疏远，他还觉得他母亲这一套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塑造，所以他就在这个所谓忠于这个党性啊、党的组织、党的原则这一套上呢，就体现在他的身上。包括他父亲尽管是迫害出来之后，还谆谆地教诲他啊，怎么要忠于党、忠于五彩这些事业。我想习近平的骨子里啊，整个的就是共产党。当然文革的遗风啊，太子党的那一套啊，这个知青的那种土作风啊，土包子，包括到墨西哥去说什么啊，你们吃饱了没事干，这些话都是一个深重的时代烙印。这一切造就了今天的习近平。
嗯，好，高文金先生，
补充一点，
哎，请讲。
那个，我觉得的话呢，外界误判习近平啊，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误读了习近平呢对毛的这种真实情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觉得这个习仲勋文革挨整啊，那么习近平受了株连，因此对毛有怨恨，其实是大错特错。其实毛对习家呢，是恩大于怨，毛是习近平的救命恩人。当年红军长征到陕北，一到陕北就把习近平就给救了，把这个习仲勋就给救了。救了之后的话呢，当然毛后来呢又整了这个习仲勋，那么主要是为了这个反击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那么整西北山头，那么习仲勋呢成为这个池鱼之殃。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习近平呢后来呢对毛的话呢是三上韶山，讲了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有今天的我，这是他的真实情感。
好，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摒弃了这个江湖时代的这个集体领导制，不断地集中他的权力，成为了兼职最多的领导人，那么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做，是形势所迫呢，还是个人野心，请你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觉得这二者哈兼而有之，形势所迫，个人有心。形势所迫，我们都知道他在上任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第五代领导人接班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那这种权力斗争的暗潮汹涌啊，是完全超乎外界的想象的。就是中共这个集体这个接班制啊，发生了一个怀疑，可是产生了一个权威动摇。就是啊，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这么一干人，要对他发动政变，要取而代之，甚至储备了这个军火、私家的弹药等等。而且是这个有政界的、军方的、整个情报系统的一个联手，从地方到中央的，说这个震撼了中南海，对习近平也是一个震撼。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是一个权力保卫战，这个形势所逼，他必须去啊集中他的权力。但另外一个点也是个人野心，怎么说呢？因为胡温时代，人们解读胡温时代的弊端呢，并非是集权，胡温时代的弊端是没有实行政治改革，经济连上5个台阶，但是政治上一成不变，是很多人对胡温时代的深恶痛绝。他本来期望习近平上台之后能够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但是没有想到习近平啊，把这个反而是走集权的道路。就胡温时代还提了一个说法叫党内民主，那么当时有个逻辑说，从党内民主出发，然后过渡到党外民主，好的全国民主，有这么一个思维逻辑。但是习近平上来等于中断了这个逻辑，就把党内民主都终结了，就重新回到矛盾一言九鼎的时代。实际上这个不要说在中国现在，在中国党内是个背反。
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能说一点呀？我觉得呢，有3点原因。第一是时势造英雄，习近平之所以现在能够大权在握，实际上是源于中共高层对这个形势这个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认为的话呢，各种矛盾积累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可能全面爆发，而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的模式不足以应付这种局面，因此的话呢，就是授权习近平。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胡锦涛呢一退到底，而江泽民这些老人呢已经是锚定之年，这个心有余，干政心有余力不足。第三点呢，跟习近平的个性有关，他性格内敛，绵里藏针，等于是蒙过了江泽民、曾庆红。那么他一旦权在手，那么就放手抓权，这个携着红二代的优势，这个毫不含糊。这是这么3点原因，我认为。
嗯，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啊， 大大加强了对于意识形态和言论的这个控制，对意见人士的打击非常的无情。那么这是他招致很多就是尤其是外界的这个批评的原因。你觉得他这样做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对中国这个长远的后果是什么？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非常值得警惕的动向。这个邓小平呢，南巡讲话的时候，他说不要争论，他是要避免他的改革开放最后遭到否定和失败。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为共产党的这个守夜人，作为权贵集团的这个代理人，他们只能沿袭邓的这个老路。他们实际上一直走的是意识形态的淡化。胡锦涛还说出来要搞和谐社会，这样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一定的空间。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什么要在意识形态要强化意识形态，要打击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的知识界？这个不是他本人和中国知识界有深仇大恨，这是形势使然。更说的直白一点，这是有新的任务、新的形势、新的目标了。这个新的目标说到底就是要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么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重新回到毛的时代，然后把毛的这个政治遗产结合起来，完成一个新的、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命，所谓的伟大的使命。在这个伟大的使命下，必须前置思想，必须思想一律，这不是他个人的好恶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甚至可以推理，那么中国出现新的一种反右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甚至新的一场文革来的话，都不是天方夜谭的。毛泽东当年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说起来完全是一个天方夜谭。但是现在看起来，你只要回到毛的路线，那么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就是不可避免的。
好，破空你的看法。
关于这个意识形态的控紧啊，我觉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党机器非常重要。他们知道这个8000万党员非常厉害，只要掌握了党啊，你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党指挥枪，你掌握了党也掌握了军权。说邓小平时代呢，虽然啊他改变了毛泽东政治路线，但没有改变毛泽东组织路线。邓小平知道毛泽东那套组织路线是非常管用的，说邓小平一手是掌党权，一手掌军权，他觉得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权啊，他就能够一言九鼎，为所欲为，贯彻自己的意志。习近平同样意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尽管他想走他自己的路，做一些事情，但他深深意识到，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不是去走向人民，而是把党抓在手上，怎么把这个党机器抓在手上，同时把军权抓在手上。然后，如果他要集中意志，完全能够由自己说了算，由自己能够拍板，他才觉得他能够是真正在执政。说这一套思维实际上是成就的，他们从来就习近平。从来没有越过体制去思考问题，就不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套运作国家的方式，就是说依靠人民，用民主的方式，找民心啊，找民意的方式来执政。他基本上是从内向外找。
好，高文经验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这样子做呢，是充分的凸显他这个对这个舆论失控、意识形态失控、高校阵地失控的一种焦虑。那么实际上他采取这种禁锢言论的这种做法呢，后果是非常之可怕的。连毛泽东、邓小平都知道这一点。毛泽东当年讲天塌，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那么现在的话呢，因为这样的搞法呢，实际上正是导致这么一个结果，报纸越干净，实际上社会越肮脏，新闻越和谐，实际上呢现实的话呢越丑陋。那么呢，实际上这个民众对这个反弹非常大。最近网上呢流传了这么一个段子，叫做三代庸医啊。那么实际上是借着讽刺北韩呢，来的话呢讽刺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他就说呀，第一代啊是头痛医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二代呢是头痛医脸。脚痛也一脸，因为面子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三代呢是头痛无嘴，脚痛也无嘴。而且这个段子最后说，我们说的是北朝鲜禁止联系中国。
好， 不管怎么说，刚才高文杰先生提到民间有一些批评，但是我们都知道，尽管习近平加强社会控制，打击不同的声音，但是习近平在民间的声望还是其实是相当高的，尤其是相较于胡温时代。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民望那么高，原因是什么？就是他的执政理念和他的作风里面有哪些东西迎合了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
习近平的所谓的名望主要来自他的这个反腐，他的强势的执政这种风格，以及他的对外的强硬这个态度，这个可以很轻易的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么中国的民众就是民族主义的载体。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名望啊，是值得分析和批判的。在中国谁都知道没有真正的民意，没有真正的民意调查机构。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所谓的民意，这个民意常常是集权主义统治者的一种结果。你比如国新来的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他们俩现在都双双在牢，但是呢他们在重庆的名望一直居高不下。这个只能说明很可悲的一种情况，因为愚昧，因为思想前置，因为信息的不流通，因为自私，所以中国的民众所谓的名望啊，他没有真正的是接近一种真理和一种正义。他们根本不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是什么样的人物。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名望，因为中共从来不提供一个公开辩论的这么一个空间。如果把监狱里边的刘晓波、朴志强或者是许志勇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机会，一个场合，在中央电视台，在一个公开的机构，公开的和这些党国的全国人辩论，他们的名望未必要比习近平要低。
好，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现在声望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刚才王康先生呢也提到，第一个就是大力反腐，这个赢得了这个民心；第二个呢，他在政治上非常善于包装，做这个亲民秀。他上台以后呢，说了很多就放了很多说了很多大话、空话。现在看起来的话呢，他实际上做的恰恰是否定他自己曾经所说过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他的话呢，就是现在他这个蜜月期啊，已经过了。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威望的话呢，已经在开始跌落。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辽宁日报最近的这个所谓派特务卧底的这件事情，网络上是一片声讨之声。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什么的话呢？你说的话呢，依法治国，你说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实际上把敢言之士都关进笼子去了，人家还怎么能够去相信你？特别是最近以来啊，我觉得习近平有点走火入魔，连出昏招啊。你譬如说这个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捧周小平，还有这个砸锅论，所有这些说法的话呢，实际上呢，把他好不容易通过反腐积累的一点这个威望呢，挥霍的差不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旗下的很臭啊，难怪当年习近平这个跟这个聂卫平这个拜他学围棋的时候，聂卫平不愿意教他，怕他给他丢脸。
好，破功。
对，这个我们的确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在国际上对习近平的评价一般，甚至不怎么样，但中国国内呢却是这个名望很高，说支持率很高，这个我们也听到这些说法。那么我想这一点呢，是习近平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他知道这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这是一个封建王朝。所以说人治的社会有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这个被奴化的很重，那么他们叛青天的思想很重，也就是如果你高官拿来反腐，他就说你是个青天。薄熙来在重庆反腐被称为薄青天，那习近平在北京反腐被称为习青天。那么这种青天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一个奴化思想，他不知道用制度来反腐啊更有效，而以为是由个人来反腐啊是有魄力。另外那一点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习青天这个思想延续下去呢，这个他对老百姓呢就是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忽悠。那么过去有一个传说嘛，说这个毛泽东时代有个东方红的唱法，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但邓小平时代四川人编了另外一段，叫做西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矮驼，他为自己谋幸福，他叫人民各顾各。那么现在习近平出来了，又有这么一个段子，说这个北方灰太阳低，中国出了个习皇帝，他为红二代谋幸福，他叫人民听他吹。说他很多东西是叫人民听他吹，
加上在网络上也善于包装，利用新的一个语言，说这两者加起来还是一种人质的思维，实际上是整个是在忽悠老百姓。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外交方面。那么王康健，你觉得习近平的外交思路，刚才您在这个中国梦的时候提到一点点，那么请你更详细的说，就是说他的思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国际社会经常把他和普京相提并论，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众所周知啊，中国和俄国和前苏联这个曾经结盟，是这种牢不可破的这种关系，让他中国深受其害。毛泽东可以说他犯的最大的错误，从1949年朝觐莫斯科为斯大林庆祝70寿辰就开始了。毛一辈子都不仅没有摆脱苏联的阴影，而且在斯大林的模式走得更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但是一直到他死也没有摆脱，一直到现在。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和苏联的当时的宪法和党章，那么其中的相似性就让人惊讶了。这个中俄之间结盟，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吃亏的永远是中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俄国要成为事业性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的帝国，这是它的传统。因为俄国它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没有现代整个一个商业整个的市场经济这一套东西，他更没有一个宪政的经验，成功的经验，他能够提供给中国的只能是他的大帝国的这种思维。所以中国在跟俄国之间不能有任何的结盟关系。邓小平曾经说过啊，在20世纪危害中国最严重的除了日本就是俄国，现在看起来俄国比远远超过日本的。所以习近平要和普京这个普京跟习近平要套近乎，那是芝麻到之心，那是路人皆知了。他就是要实现所谓在帝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大俄罗斯帝国这个愿望，这个本来就是玩火。中国和俄国当然应该保持基本的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千万不要结盟。尤其是我要指出来，这个习近平曾经说过，好像普京也说过，明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70周年，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要共同来纪念在莫斯科。我就真是想不通，谁都知道前苏联在中国抗战里面可是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的那个雅尔塔秘密协定，那是把中国的抗战危害的太严重了，怎么就忘记了这一点？如果一定要庆祝要纪念二战和中国的抗战，那最好的对象和伙伴当然是美国了。
好，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呢，中国官媒和这个民间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特别的高涨啊，尤其这种反美仇日亲俄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在有意鼓励这种情绪呢？危险性又在哪里？
我觉得呢，现在没有证据说呢，习近平在有能的操弄这种民族情绪，但是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无疑在上面添了一把火。那么刚才王康先生那也提到，实际上呢，中俄两国呢，现在习近平跟这个普京的打得火热呀，这个甚至于这次在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中呢，专门把这个普京请到钓鱼台私人宴会，这是所有这个参加 APEC 的这个贵宾呢所没有的。这样做的危险性在哪儿呢？就是重蹈当年毛泽东一边倒的这种路线，这种历史错误。而这种历史错误的话呢，对中国的影响呢将是深远的。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刚才那个私人宴会啊，实际上我倒觉得是习近平不是请普京，是请那个奥巴马啊，这个是反映了他的一个人格分裂。有银台夜宴啊，是跟奥巴马而不是跟普京。中南海散步也是跟那个奥巴马，不是跟普京。对，他可能有别的宴会。
不是宴会，是在那钓鱼台。
好的，好的，是另外一个宴会。好的，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哈，在集权社会从来就是一把利器，而且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不管是当年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是纳粹德国，后来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都是打民族主义的招牌。在中国，今天毫不例外。也就是说，只要拿出爱国两字，就是政治正确；只要拿出民族主义，就是政治正确。于此，只要批评政府，那就是不爱国。说政府用这个东西给控制舆论，就是说排除干扰。只要你跟我一致的，我都认为你是爱国的，给你贴个爱国标签。像香港问题上，那么拥护北京的叫做爱国，爱国爱港。那么反过来给中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那就是不爱国不爱港，给你扣一个帽子。说这个东西啊，就是 在专制条件下是非常容易啊，就是拿来忽悠的一个利器。但是在民主社会，我们知道爱国有不同的方式，你正面的称赞国家是一种爱国，你批评政府也是一种爱国，那是一种深刻的爱国，就是不想让政府来耽误这个国家，那是一种爱国。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恰恰用这种民主主义啊，所谓的爱国主义啊，把整个舆论给颠倒了，说人人呢是谈这个东西啊色变，一谈爱国谈卖国就色变，人人都避之又恐不及。在香港有些民主派像陈方安生、李柱铭出去访问一次，居然回来被说成是这个卖国者、叛国者，手上没有一寸土地，也没有一分钱，出去走一趟为香港人民说话，就被扣成爱那个卖国的帽子。说中共觉得这套非常有用，说习近平上来之后的确是把这一套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好的，有关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的政绩呢，我们就点评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习近平未来几年的挑战又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将在2022年任满换届，交出权力。未来8年，他是否敢于进一步触动利益集团，改革体制？是否能够让中国经济这列减速的火车平稳向前，不致脱轨？是否能够面对国际社会的疑虑，推动中国在世界发挥更多的正能量？都是他面临的难题。那么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才干和担当来应对这些挑战？在中国的道路选择上，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胆略来超越矛盾，打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新一代的政治巨人？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所谓的这个中国梦，最近在这个 APEC 呢更提出所谓亚太梦，格局呢似乎是越来越大。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有这个强盛中国和建立这个雄图霸业的这个历史使命感。那么你对他这些说法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确实是具有前任所没有的历史感和大眼光呢，还是说就是说这些话只是来忽悠一下大家而已？你的看法是什么
呀？我觉得习近平呢上台呢这个好话说了一箩筐，其中的话叫做实干兴邦啊，空谈误国，这句话曾经广泛的得到人们的喝彩。但是他的两年后的所作所为呢，恰恰证明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忽悠。所以我觉得他中国梦呢是在忽悠中国老百姓，亚太梦呢是在忽悠国际社会。习近平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呢是他昧于大势，缺少一种历史感和这个大视野的眼光。那么他呢基本上呢他还是活在这个矛盾的这个阴影里面，这个他可以说是还是一个对矛盾的这个奶啊还没有断了奶的孩子，还没有确立自己的这么一种时代，他缺少一种勇气。
嗯，好，王科学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具有时代大眼光的人？
我觉得我不禁赞成老高的意见，我觉得习肯定是一个世界大眼光的人。那个眼光之大，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的这个猜测的范围。习近平两年以来所谓的术业在攻，所谓的事必躬亲，所谓的励精图治，确实从某个方面说，所有的方面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断断不要低估了就是习这帮太子党们的他们的这种人生的理想，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眼光。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4年半的时间了，让人已经耳目一新了。如果不是王立军这个偶发事变，那么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重庆事件的爆发，薄熙来现在到了北京去和习在一起，这些太子党们那真是够风光的了。他们不是平庸的人，他们不是像江泽民那个和胡锦涛那种守夜人、那种看门人、那种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是要把他们父辈的事业，就是毛泽东的事业要继续进行下去。我觉得我们宁愿把他们估计的高一点，而不要把他们看得太低了。
好，破公你的看法。
啊。这个关于习近平是否有历史眼光，我想这个这次银台夜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个中南海的银台，就是皇帝曾经待过的地方呢，这个宴请那个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人的感觉呢，他好像是一个帝王的姿态，在宴请另一国国君，把酒这个论天下，使人联想到三国时代啊，这个曹操跟刘备这个煮酒论英雄，就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或者是刘备和孙权呢、啊，并马于北固山，指点江山。颇有一番那个帝王的豪气，的确是个习皇帝。但是当这个习皇帝在谈历史的时候呢，却有些失误。比如他谈到这个清朝，他当年清朝皇帝在这里办公，这个制定收复台湾的方略。实际上，这个清朝已经满清皇帝已经说了，他说我是这个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非中原之人。那么也就是说，满清实际上灭亡了中国，最后也吞并了台湾，使中国大陆的势力啊，基本上第一次染指台湾。但郑成功是被迫退到台湾。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后来又讲了，他光绪皇帝搞百日维新失败了，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是不是在暗示说我习近平不能搞政改？如果我搞宪政改革，可能跟光绪皇帝一样，可能被政治老人啊或者是保守派给关在这里。但是当时奥巴马非常聪明的接了一句话，说改革就是这样，肯定有困难，但是改革只要勇往直前，就是利用光绪皇帝这句话说，就虽然光绪皇帝失败了，但是后继的改革者应该继续去改革。说习近平在论历史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相反的一个观点在论述，而且把这个满清跟中华这个关系没分清楚，也就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习近平的祖先是亡国奴，习近平对这点并不知道，也就是说习近平历史书啊知识非常少，读得不多。那么至于是不是他有私家的，我认为中国梦很抽象，亚太梦很空洞，因为习近平在国内的确得人心，暂时得人心，但在国际上很反感，因为你跟周围的关系搞得非常僵，中国的周边的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个不可能是两立的。你一方面跟人家的关系很紧张，另一方面又说你跟别人很友好，这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他必须先硬后软，先把周围的关系都搞紧张了，现在又开始放软了，从越南、从日本、从周围的海域开始撤退了。所以这种事件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大眼光。
嗯，高文天先生，
我能回应一下王康吧？
请讲。
那个，我觉得话呢，习近平不能说呢没有雄心，就所谓红二代的这种雄图大志。因为他们的话呢，这一代人的话呢，他们毛的思想呢融化在血液里面。当时毛有一句非常的名言，叫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啊，将亲手参加埋登帝国主义战斗，任重而道远。所以呢，这个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但是问题是呢，他昧于大势，他脱离时代，违背潮流，违背民心。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抛开那些包装之后呢，最后只有四个字，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就是救党保权，而这一点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注定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王康先生，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刚才就是像高鹏先生说的，走出这个救党保权的思路，建立自己的这个理论基础，来开拓中国的这个新时代，你觉得有没有这一些？
习近平本人访问德国、法国时候，隶属欧洲那些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哲学家，到了俄国，他又隶属俄国十九世纪的一些天才诗人、作家们哈、不管怎么样，这个比胡锦涛好像进了一步。就他个人的读书的这个知识结构，他的这个对世界文明的基本的了解，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在他的整个的他和他的班子们的所谓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这个宣传上，完全看不见所谓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文明的那些蛛丝马迹的。相反的，就是刚才高先生所说的呀，他是一个保全什么旧党保全的那种非常陈旧的那种思想，那种思想实际上是个封建时代的，就是祖宗之法不得变，先王之道不能更，这个是没有出息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习近平比较热衷的就是所谓的又最不擅长的，恰恰是所谓的要打造新的意识形态。这个打造新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非常狂妄的，反正也无聊的一个说法。文化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自然而然的自发产生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里面积累起来慢慢总结出来的，不是一个天才、一个巨人、一个领袖从外面打造一个什么东西，像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像邓小平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不搞这个东西，他淡化意识形态。那么中国这个意识形态如果一定要做，那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的，就是全世界所共同走的那个宪政民主的道路和它的基本的 价值体系，往这个道路走就是海阔天空，就是新天新地。如果一定要走毛的那个路，那肯定是死路一条，走大帝国的路也绝对死路一条。不管是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的日本都是这样的，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本民族是最优越的民族，要么就是苏联前苏联的所谓的阶级优越。不管哪一条毛不会超过这些东西，那都是死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高文茜先生的说法，他们的格局是现在历史的旧的历史的框架当中，没有什么新东西。
好，那么陈伯空，你怎么评价习近平在理论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窘境？
我觉得呢，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啊，其实理论在弱化。因为邓小平时代，他基本上没有，虽然现在叫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邓小平自己说他没有理论，他实际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说这就证明他就自己否定了自己有理论，没理论。说毛泽东的确有一套的理论，军事有他的军事上的理论，政治上有他政治上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那一套理论。但是这个习近平是学毛学邓学的什么呢？不是学他们的理论，习近平啊是方法论，他是对毛泽东邓小平那一套方法吃得透，理会很深。你举例来讲，他成立这个小组，当了很多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学来的，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就喜欢搞小组，什么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什么中央文革小组，以小管大，以一当十，以一当十，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来决策全国的事情，这是毛泽东的发明。虽然叫小组组长，那可是比这个总书记还大，说是这个习近平学了这一套，把权力集中过来了，就是排除了别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的参与。另外呢，习近平还从邓小平那学了一套，邓小平为了抓军权搞了一个中越战争，结果是打的这个双方啊，这个死伤整齐啊，血流成渠，最后是铩羽而归，但是他把军权掌握了，这个以年轻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掌握了军权。习近平今天掌握军权，同样这一招，跟日本去斗，跟这个越南去斗，跟菲律宾去斗，斗到一定时候军权到了自己手上，调兵遣将，最后收兵了，软化了，跟这些国家讲和了。说这些可以看出啊，习近平在主要是在学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说习近平如果是仅仅是在方法上效法毛思法邓，他无法超越毛超法邓超越邓，也就是说无法从理论上打造自己的历史地位。而一个政治家没有理论做基础，说没有里根经济学，没有奥巴马这些经济学的话，这个政治家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
好，高文茜，在这一个问题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哎呀，我觉得呢，现在的话呢，是这刚才我也说了，习近平呢确实是有雄心，但是呢我看呢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什么能够采取一个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这么一种重大举措，有点呢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我就补充这么多。
王克先生，我不知道《纽约时报》等等，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媒体啊，主流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慢慢有这个个人威望、个人崇拜的这种趋势哈。那么你觉得这种趋势是不是一种值得担忧的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纽约时报》居然把习近平画成皇帝，这当然是美式的幽默。但是这个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啊，已经表现得够充分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当然给他们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让他们得到万古骂名。这个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不是他自己愿意登出来，他自己当然也有这个强烈的抑郁，但主要是一种形势所然。刚才我已经简单说过了，就是一种新的形势、新的使命、新的目标、新的战略要实现。这个是整个统治中国的这些太子党集团多年以来所思考的要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习近平真的成了又一代的集权者啊，这个独裁者，那么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会激起又一轮新的这个权力斗争，那肯定是，而且腥风血雨，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这种衰退甚至崩溃。第二就是他本人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肯定不是这个毛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几乎没有人想把他怎么样，除了这个林彪父子之外，那么在这个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个人乃至他的家庭都面临很大的危险性。第三，如果他真是成了一代统治者，这个独裁者的话，那么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堪忧。一旦他做出了这个决策，这种决策一般来说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那么就难以挽回。第四，更可悲的是， 如果中国又带来一个毛式的一个大独裁者的话，那说明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不配享有独立精神，不配完成他自己的现代转型，他不是一个文明的高贵的民族。
好，高文金先生，我们知道按照这个中共的规定啊，习近平要在2022年呢这个任满换届交出这个权力，那么你觉得他未来几年在政治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习近平现在已经被推上历史舞台，他呢今后的，但是呢至今呢还活在毛邓的阴影里面。我觉得他今后8年他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是他自己，他需要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准备如何在历史上给自己定位，那么呢是超越毛邓啊，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还是呢像胡锦涛、江泽民这些人啊，甘于做一个历史的匆匆过客？这个问题呢首先是他自己内心要回答。那么如果说他只有抛弃一党之私，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出发，抛弃一党之私，启动政治改革，还政于民的话，他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超越毛邓，开创自己的时代，否则就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啊，近年来，那么而且大家觉得未来几年这个经济放慢甚至停滞的这个势头是难以停滞。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习近平在经济领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就是说，经济的好坏对于他的这个统治能力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习近平上任啊，从经济上来看可以说流年不利，因为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啊，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制造了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到江泽民时代是坐享其成，就达到了所谓两个翻两番啊这么一个硬指标。结果胡锦涛时代呢，有一个五个十万亿台阶，连上五个十万亿台阶，从10万亿到50万亿，中国经济产值自然膨胀。说胡温时代自诩啊是文景之治，认为是无为而治。说胡锦涛认为自己可以睡午觉，天下经济就在增长。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这个房市崩盘了。而在以前讲房市崩盘是始终没崩盘。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经济放缓了，还有一个外资撤退了，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需啊没起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习近平在经济上是面临一个考验。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十年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不增长或者负增长将对政权构成严重的挑战。但是习近平现在显然不在乎这个，因为他现在的方向转移了，他经济上我们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搞国际经济，比如说他跟韩国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跟澳大利亚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试图用国际经济啊来拯救自己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的人口又是摆在那里，中国的市场又是摆在那里，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这个基础基数摆在那里，说他不怕。他现在是另一种有补锅法，就后黑学上有个法叫补锅法，补锅大法。那当时毛泽东呢是破坏经济，邓小平是啊挽救经济，这是一种补锅法。那么现在习近平干的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造成了一个腐败，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结果他现在补锅就是去清腐败，尤其是他这个清腐还不是达到周永康、徐才厚，这个不是一个指标，真正的指标是所谓的8项规定，就出来之后搞得军队不敢喝酒了啊，这个干部不敢吃饭了，这个官员不党员不敢去泡脚了，很多时候高档消费不敢上去了，这对经济本来是个伤害。他之所以不怕，他就认为他另辟蹊径能够赢得民心。至于经济，他现在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那么经济对他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要看经济增长减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了3%，甚至零增长，比美国的增长还低，我看这个政权就要出问题了。
好，我们最后再回到外交方面。王康先生，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习近平他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跟世界合流走宪政的道路，另一条就是另起炉灶走一条自己就这个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大帝国的这个路。那么这次在 APEC 亚太经合会议上，他提出这个亚太梦的这个构想，那么很多海外我看中文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就是说好像能够看出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那么您是不是看到这种愿景？未来8年，
中国人因为爱面子啊，中国人做这种表面文章是全世界无足其右，那么中共更是如此。刚刚接触这个 APEC 会，我也看了一下，在怀柔那个巨大的宫殿式的建筑，那是确实万方来朝的感觉哈。那这是一个假象，至少是个表象。那么就是在外交上面呢，如果要采取反美的这个立场、这个路线的话，那是致命的。 美国大家都知道它得天独厚，全世界的民族和宗教基本上美国和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成长，它是民族的人类的大熔炉，文明的，没有美国，二战时候之后全世界很可能是法西斯天下，没有美国主持这个战后的局势，那全世界很可能是前苏联的天下。奥威尔1984年所说的，所有人的生活在那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的监视之下，动物一般的生活，那种局面就可能出现。所谓的古拉格群岛就变为古拉格大陆去了，完全可能。没有美国，那么比如中国来说哈，那么没有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早就是列强的殖民地了。没有美国在太平洋作战，那么中国很难打赢日本。没有美国在朝鲜参战的话，我们在北方就出现一个将近1亿人口的比日本的更汹汹极恶的金家王朝。没有美国1970年苏联早就对中国进行核外核手术打击了，没有美国，中国不可能加入 WTO 享尽全球化时代的这个经济上的各方面的红利。没有美国，当然也没有那么多中国的贪官污吏把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来，没有美国这个亚太梦门都没有，这个是个常识，不可能。首先日本不会参加，日本不参加叫什么亚太啊，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不会参加，这个要面对这个基本的现实，不要头脑发热。邓小平一说过，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自由的，都民主的，都尊严的。那最典型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西德，现在的德国，怎么这个太有说服力量了。现在在中美之间，习近平说过一句话是对的，不要搞对抗，不要搞冲突，要建立新型的岛国关系。那么很简单，你就可以做一条，立即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的反美宣传。
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从海外媒体很多报道，我们如果回顾习近平一系列的言论哈，他对于西方其实是一种骨子里面的，比如说他原来说过这些外国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对我们的事儿指手画脚等等，这样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强硬的这个反西方的立场。那么这个到底是处于他骨子里面的这个天然基因呢，还是面对这个中国现实的功利选择呢？刚才王康先生其实提到跟美国结盟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那么高文谦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的话呢，两者兼而有之。习近平在骨子里面呢，可以说是反美反西方的。刚才我已经说到，毛泽东的话呢，那段语录就已经种在他的融化在他的血液里面。那么另外呢，从现实的国际格局来看呢，普世价值呢是世界文明主流。那么而且的话呢，任何一个国家的话呢，你如果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必须要想办法跟主流文明融合。而中国呢崛起之后呢，这个专制俱乐部的成员呢越来越少啊，举目四望的话呢可以说是形单影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不是去反求诸己，而是呢认为西方欧美国家挡了他的路，因此的话呢反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话呢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但是还有几点呢我要补充，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这个也可以作为习近平反西方的一个注脚。
好，破空。
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啊，现在都很显然都是这个有严重的人格分裂，习近平也不例外。就说反西方而亲西方，亲俄国而反俄国，怎么解释呢？他们在反西方是在意识形态上反，主要是为了这个强化自己的统治。但他们实际上除了把家属、子女、财产转移到西方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美关系啊看得非常重。你比如这次我刚才讲了，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不是跟俄国总统，而是跟美国总统举行银台夜宴，整个一天呢，整个一个晚上，散步、茶叙、夜宴，苦口婆心啊。这个走来走去，普京永远得不到这样的荣光和这样的这个享受，而且安排的座位也是奥巴马跟习近平坐中间，这就可以看出啊，他们把中美关系看的是重中之重，这是压倒一切的，实际上骨子里是亲西方的。但是他为什么反西方？就是功利主义，就是说要反给中国老百姓看，也就是说西方这一套民主、自由、人权是不对的，我们这一套一党专制才是正确的。说他表面上捧那个俄国，表示啊一党专制啊，包括这个共产党是正确，但实际上是非常的防范俄国，对普京啊是非常防范。 说在这里看出一个，他这个亚太梦就是一个例子。亚太梦啊，实际上说的不好听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梦，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要排除西方人，排除欧美人，排除这个白种人。说当时日本在亚洲啊攻城略地啊，战无不克，攻无不胜。除了日本军队这个英勇善战或者训练有素以外，最重要的是日本又打着亚洲人的口号，亚洲人来解放亚洲人。说到了新加坡，到了香港啊，到了什么很多东南亚国家，这些老百姓都出来欢迎他，居然，而且在中国东北进来，居然有中国人也是夹道欢迎。说这些历史都可以看出啊，这个煽动所谓的亚太什么亚洲主义啊，都是一个就说欺骗人的这么一个老路，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花招。如果今天再提这个，对世界文明是一个背反。
王先生对这种所谓亚洲主义，您的评论是什么？三十秒钟。
那是日本的，刚才说了，日本的皇族的罗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遗产，毫无意义了。我希望我的祖国中国啊，它作为一个人类最大的一个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啊，这么一个文明古国了，它要成为一个世界上一个受人尊敬的、亲切的、信任的这么一个君子国，一个文明共同体，而不是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这么一个大块头，让人头疼、让人畏惧、让人没法接近的这么一个这个。旁观的一个冥顽不化的这么一个大块头。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这次讨论的内容我们会整理成文字稿件，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欢迎您继续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和支持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次再会。